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两军双对垒，成败一吹灰，敌强我方弱，春去春又回。
至正20年6月16日，您听这日子够精确的吧？陈友谅率领10万军队顺江而下，攻克朱元璋的采石。他邀请徐寿辉呀，去采石城的五通庙拜神。徐寿辉呢，一向对这些活动很是热衷，于是呢，他应邀来到了庙里。当他来到庙里时啊，陈友谅正站在窗前，身边呢站着两个卫士，外面下着很大的雨。陈友谅没有理他，徐寿辉多少有些尴尬。他走到陈友谅身边啊，以一种近乎讨好的语气说道：“我们就要打下应天了，这都是你的功劳啊。”陈友谅没有回头，只是淡淡地说：“可惜你看不到那一天了。”徐寿辉懵了，他不是没有想过这一天的到来，但当他到来时还是那么残酷。两个人都不说话，死一般的沉默。徐寿辉的汗和眼泪都下来了，他心中的恐惧啊，就像一只大手将他拖入无底深渊。我把皇位让给你，我做平章，你看这样行吗？陈友谅终于回头了，他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徐寿辉，说出了徐一生中听到的最后一句话：“你是怎么在这个乱世上生存下来的呢？”卫士上前，用预先准备好的铁锤打碎了徐寿辉的脑袋。徐寿辉倒下时，最后看到的是陈友谅那冰冷的目光。卫士们洗干了前任老板的血迹，布置好大殿，因为这里马上就要举行新皇帝的登基大典。至正20年，也就是1360年6月16日，陈友谅在暴风雨中与五通庙登基为帝，定国号为汉。这就是乱世的生存法则。徐寿辉呀，你不懂。陈友谅虽然算是个不折不扣的不讲道义的人，但他却是一个敢做敢当的人。他的大汉国的年号是大义，真是够狠的呀，弑君夺位的人居然敢把自己的年号取为大义，义气的义。这件事告诉我们，陈友谅是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人。在他眼里，什么仁义道德都是狗屁。你们不是不耻于弑君的行为吗？道学先生们，我就做给你们瞧瞧，我的年号就叫大义。诚然呢，这样的一个人是难以对付的。要对付这样的人，君子的做法是不行的，守规矩是不行的。谁能够对抗这样一个可怕的人呢？嘿嘿，只有朱元璋了。
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在朱元璋攻占应天后，陈友谅和张士诚都感觉到了这个对手的潜力，他们都是非常厉害的人呐。谁对他们的威胁最大，他们的心里很清楚。虽然朱元璋还是很弱小，但绝不能小看他。但是陈友谅当时呢，并未掌控天完国的政权，所以最先与朱元璋发生冲突的是张士诚。双方从至正十六年朱元璋攻克应天后就没消停过，大大小小打了上百仗。朱元璋对张士诚极为头疼，自己只是占了点地盘，干嘛总和自己过不去呀？本来这兵力已经不复使用，但屋漏偏逢连夜雨。同年六月，朱元璋的一个部将投降了张士诚。此时朱元璋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，他要和张士诚谈判，并写信给张士诚。大致内容呢，是呢，我是贫苦农民，你是私盐贩子，大家都是苦人呐，干嘛非要打我呢？咱们两家和平相处吧，时不时去串个门不是很好吗？朱元璋这样做是因为他已经和徐寿辉开战，两线作战呢，非常不利于他。可张士诚也不是等闲之辈，看出了朱元璋的计谋，他就回信给朱元璋，大意是呢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，就滚回哪里去。我已经和徐寿辉约好了，非灭了你不可。谈不拢，那就打吧。同年七月，张士诚大举进攻朱元璋控制的镇江。朱元璋早有准备，命令当时手下的王牌将领徐达和常遇春应战，大败张军于龙潭。然后猛将常遇春一路打过去，到第二年就攻克了常州。之后在攻克宁国的战斗中，常遇春充分继承了夏侯惇受伤不下火线的精神，身中三箭，而且都是贯通伤啊，仍然坚持作战，又攻下了宁国，张士诚一败涂地。其实张士诚的军队啊，战斗力并不差，人数呢也多于朱元璋军，但却惨败。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得出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的结论。常遇春呢，跟随朱元璋时间并不长，他于至正十五年，也就是1355年朱元璋攻克河州的时候才来投奔。虽然晚来，他却一点也不客气，开口就说，我到这儿来就是当先锋的，哎，把先锋印给我吧。朱元璋见过的狂人不少啊，但从来没见过这么狂的呀。他很生气地说，你小子不过是个吃不饱饭的难民呐，到我这儿来混饭吃的，我怎么可能给你这样的官位呢？常遇春却笑着说，你等着看吧。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。在朱元璋攻克采石的战役中，元朝军队在岸边列阵，朱元璋的水军呢无法靠岸，看着干着急。正在此时，常遇春的船只经过，朱元璋顿时想起了他的话呀，对常遇春大喝道，小贼，你不是要当先锋吗？现在是时候了。 唐玉春应声啊，奋勇向前，单枪匹马持长矛向岸边的援军刺去。援军接住了他的长戈呀，却没有想到常玉春的目的正是在此，他手握长戈顺势就跳上了岸边啊，就跟现在撑杆跳那动作似的，连杀数人，开辟了滩头阵地。后面的士兵一拥而上，就占领了采石啊。此战后，朱元璋重新认识了这个叫常玉春的年轻人，并亲自授予他总督府先锋的官位。常玉春呢，是个天生的先锋材料，他善于使用骑兵进行突破，选择进攻位置准确，能冷静判断战场形势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是一个武林高手，个人武艺也是甚是了得呀，这一优点在后来起了极大的作用。但他也有个致命的弱点，他嗜好杀戮，而且呢是最不道德的那种杀降。古语有云，杀降不降，从道义上说呢，对方已经投降，再动手呢似乎就不那么光彩。可他呢偏偏嗜好这个，这个嗜好啊也为朱元璋惹来了大祸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
朱元璋击败了张士诚后呢，便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徐寿辉身上。但他明白自己真正的对手啊，并不是那个虚有其表的徐寿辉，而是他背后那个巨大的阴影陈友谅。在这段时间里啊，朱元璋做出的两个决策使得他成为了最终的战争胜利者。第一个决策就是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。哎，正是这个决定让他避开了天下人的注意。当其他农民起义领袖帝王思想膨胀，扯张虎皮做大旗，锅里没几两米就敢开几千人的饭的时候，朱元璋充分利用了时间，不断发展自己的实力。另一个决策啊，是在陈友谅和张士诚两个人中间拿谁开刀。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啊，张士诚比较弱，希望先对付他，并利用占据江浙一带土地扩张自己的实力，从而与陈友谅决战。应该说这个决策呢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正确的，但朱元璋在此时体现了他天才的战略眼光。在实际决策中啊，不受他人特别是多数人的意见的影响是很困难的。当许多人众口一词时啊，很多人都会从大溜，甚至改变自己原来的看法。而朱元璋呢，用他的智慧告诉了人们，真理往往是站在少数人一边的。朱元璋对他的谋士们说呀，你们的看法是有道理的，但你们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。张士诚的特点是气小，陈友谅的特点是至交，气小无远见，至交好生事。如果我进攻陈友谅，张士诚必然不会救他，而进攻张士诚，陈友谅就一定会动员 全国兵力来救，我就要两线作战呢，到时就很难说了。精彩啊，真精彩，如此之见识，此人不取天下，何人可取呀？无论怎么躲避，决战这一天终究会到来，这是朱元璋和陈友谅的共识。至正十九年，也就是1359年，陈友谅已经完全控制了天完国，他的兵比朱元璋多，训练水平也比朱元璋的士兵高，更要命的是他的长处正是朱元璋的短处，水军。陈友谅占据了湖北和江西，也就是说他占据了长江上游，而朱元璋占据的应天呢是下游，必须要仰首而战。由于他们正好在一条水路上，水战就成为不可避免的战争方式。朱元璋一再避免决战的原因也就在于此。虽然朱元璋不懂物理啊，但他也知道拿渔船去和战船决战于水上无异于自杀。恰在此时，一件事情的发生使决战提前爆发了，这是朱元璋万万没有想到的。至正十九年11月，常遇春率部攻克池州，陈友谅大为吃惊，准备安排部队夺回，但事情泄露，朱元璋有了准备，命令徐达与常遇春采用伏击方式作战。常遇春与徐达呢，在九华山下设伏，打败了陈友谅的军队，并俘获了3000人。此时啊，常遇春的老毛病犯了，他对徐达说呀，我要杀掉这3000人。徐达坚决不同意，并表示呢，要上报朱元璋。但是他没有想到常遇春的胆子呀，大到惊人的程度啊，竟敢不经过请示，连夜将3000人全部活埋了。常遇春杀降是有目的的，他留下了几个人没有活埋，让他们回去给陈友谅带去一句话，我是常遇春，是我打败了你，麻烦大喽。陈友谅真的愤怒了，自他从军以来呀，没有人敢再欺负他呀，在他面前总是畏畏缩缩的，常遇春何许人也呀，居然敢向自己挑衅。他终于动手了，这次不再是小打小闹了，打到应天，把朱元璋赶回去种田。当然这是朱元璋所不愿意看到的，这次常遇春是真的把狼给招来了。至正20年1360年，陈友谅率领他全中国最强大的舰队向应天进发，他的战船名字十分威风，在此要详细说说，分别是混江龙、塞断江、撞倒山、江海鳌等等，就差取名为惊破天了。船名威风，那么战船呢？应该说战船也很厉害呀。这些战船大都有3层楼高，各种火炮齐备，用这样的船来与朱元璋的渔船打仗啊，那是不用攻击的，只要用撞就可以了。陈友谅在攻击前呢，通知了张士诚，让他加攻朱元璋，然后呢，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命令他的无敌舰队向应天出发。陈友谅指挥作战呢，有个很大的特点，这个人呢，似乎从来就不去仔细研究作战计划，而是率意而为，哎，打到哪儿算哪儿。这个特点呢，也一直让他为军事专家所不齿。但客观看来呀，这还正是他的作战特点，也是他的指挥艺术的精华之处。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啊，要攻击什么地方，敌人能知道吗？碰到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人，您说谁能定得住？朱元璋就吃了他的亏喽。当朱元璋得知陈友谅率领大军攻击时，陈友谅的舰队已经攻占了军事要地采石，速度之快呀，让朱元璋吃惊啊。而应天最重要的屏障太平，现在就孤零零地屹立在陈友谅的10万大军面前呢。由于没有想到陈的汉军攻击如此迅速，城内呢只有3000士兵，由花云任统帅。陈友谅在攻击太平的战役中啊，充分显示了他的舰队的可怕实力。他并没有让这个士兵去攻城，只是让士兵将船只开到太平城靠江的城墙边上，用短梯从容地爬上了城头，一举歼灭了3000守军。当陈友谅的汉军呢从城墙上爬下来时啊，很多守军还没反应过来呢，呆呆地看着汉军。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啊，这么高的城墙，还有长江天险，难道这些人是飞过来的？太平被攻破了，应天呢，就像一个赤裸的孩子，暴露在陈友谅的利剑之下。陈友谅已经杀了徐寿辉，成为了皇帝，现在他的目标只有朱元璋。仅有10000水军呐，看似不堪一击的朱元璋，天下已经在我手里，看来上天要抛弃朱元璋了。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，他都没有赢的希望。每次当他到玄武湖看到那些破烂的渔船的时候啊，总有想一把火把这些垃圾烧掉的冲动啊。但是事情总是有转机的，就在陈友谅大军南下之前不久，上天送了一份大礼给朱元璋，这份大礼是一个人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王月波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小音，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